我看他已经签作满了。
对，我6月初6月4号是满签做的，魏老师。
那你这个没有问题，就等着或者是我们说的爆炸呀、脱落呀、这个大梦初醒啊，就等着这个呢。我看着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说消除我执法执嘛，早日成，
是，是的，魏老师。
到现在一千座都满了，还不肯承担，就说还要有一个突然的什么变化，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说即使就说能够能所双亡，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说你不具有这个证件的话，到那个时候就触及姻缘，也可能你还是不承担。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就想，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王阳明，吕洞宾等等，是吧？修其他的不是佛教徒来这个修佛法，但是他也有相同之处，也有根尘脱落呀，或者是化空啊，身心世界化空啊，他也有这样的境界，那为什么他不能了道？那我认为，那你这个知见学佛第一要知见证，你认为发生了什么才算了道？这是你是不是在这上头还要求个什么样的稀奇的什么惊动或者是什么？
也不是，魏老师，就是，就是还是有疑。
这个疑是二六时钟一直疑啊，还是有时候疑，有时候不疑？
有时候疑，就是到静静来的时候，还得炳然一觉一下，就是不能二六时钟。
啊，你说的又变了。你说时时的，就是时时处处能够那个什么，
不
能
被
够
静
不
转。
疑。那这个你说的到底是你说没有那什么呀？我看就是不肯承担本来面目。你说的是不肯承担，你说不疑的时候，妄想歇下的时候，不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是觉得心不安。
不疑的时候是安的，对，就是还有被情所动的时候，就比方说，孩子，我以为放下了，但是他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还会牵心。我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情还没放下，没放
我
净，
记得
心
上一
没
回
有放净。
有一个师兄弟也说到这个问题，而且好像还真的当时还有点什么呀？我不知道那怎么描述，反正有触动。
啊，有触动，是有触动。
上一回有一个师兄弟，他因为他的孙女啊是谁，有触动，但是我没有了解清楚他的触动，他到底是哪一块触动了？因为我们好像当时没有聊出来这一块啊，我不知道他是认为不动了，就说没有任何那个反应，这就对了，还是
我也是这样，认为，魏老师，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没有反应，才是消除了这个情执
停电。
啊？对，情见，就是这个还是有疑。
知道不知道这个心念之心本空，知道这个不？
知道。
那既然这个，你就不能说你，只不过说你没有那个什么的，就是这个习气没有出尽啊，只能说这样啊。遇事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什么呀？情绪啊，或者是怎么样啊？那
啊，
这
对
个，
对。
既然你知道心念之心不可得，这就足了，这就够了。你要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路不错，但是你说这个习气的静静，不是一时，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内都能静出干净。当然，我们说 也不妨有这样的人，在一两年内能够如如不动，有也有这样的人，嗯，也有气犯人天的人，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嘛，啊、嗯，那这个这还有疑吗？这不会有疑了，只不过
说，魏老师，我听明白了，
我们关键是说你眼明不明。如果说眼明了，你这个究竟你的功夫做到哪儿，那是你的事儿。
嗯嗯嗯，
我们就帮不上忙。
明白了，魏老师，感恩老师。
哦，包括上一次我们其他师兄弟也可以聊啊，也可以聊。很多师兄弟原来我听到的是这，他不是说他不明白，而是说他急于在四就是二六四中。能够安然不动，他要这个，他要这个，稍微
是的，老师，我也是，就是求这个。
那你有求，他一直到不了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求。
就说你的孩子的事儿，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了，或者就不是当下这一刻的，干嘛要丧身死命在这儿纠缠不休？
嗯，
这个才可怕。我们说关照就是，就是贴近处。你还要怎么？还要回忆你没修法之前，你还痛哭一回，没必要纠结那个嘛，过去了，不得。
是的，是的，老师。
我再看看其他师兄弟在这儿。
好，那我先下麦。
好好好，我们看其他的师兄弟是不是也有这个？我看好多师兄弟可能说：“哎呀，我没见性。”有些人。我认为他真的不拒言，结果一聊不是那回事儿，他是明白的，他是知道这个心，我们说心低啊，就是说知道我们这个心要啊能够契合，只不过说急于功夫做到不动，他是这，即使做到如如不动，还有那个丧上生计，嗯。关键是不是说动与不动，而是说眼要正。如果能够这个地方就说不迷惑，心眼自心了不可得，你知道这个一切都是了不可得，这就够了。那就不跟你聊别的了，那一个功夫你就是死死要这样。这个地方还建立一个我执法执。还建立这个，什么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还要加倍。你都在这个大圆觉海里，你都在这儿，你还要加倍，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啊都是光，就是光明自在的，还要立一个东西，我本来都不欠少。啊，
对，
他还要加倍。
对，我的师兄加了两个我字跟法字。
他这一套我原来都以为他没有相应呢，我结果一聊不是。那你有的师兄自己说了，那你既然是本来圆满，你为什么愿持生树开自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还要发这个愿。这个愿力驱使你修法达到本不可得。不是说一直背着这个愿。这个愿它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那个什么呀，为这个凡夫学人准备的，到了这儿还有可得的东西，不是不要紧啊，我们就是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小班在这聊天呢，聊完了，如果说今天晚上不聊，我就不了解他的情况，我认为他可能心里有什么结，症结，聊一聊哦，聊聊了，聊明白了就算了呗。大家都是这样啊，就是有问题啊，心里边有丝丝缕缕的捋不清的呀，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其他师兄弟也可以发表意见。
我刚听老师讲那个巨眼，是不是说我们还想那个政治剑这块？
这个就不仅仅了，巨眼，道眼通明，跟。我说的意思是这是明眼人，那就不是说资界的问题，是 亲证道者。不是你没听到吗？描绘那禅师道眼通明，嗯，他就是讲的这个呀，心里踏实了。原来没修法的时候，看看祖师的书，那个是自见，啊、嗯，现在我们通过修，他踏实下来了，果真是这样。有了这个道验，我坚信不是在这儿谈说个信都是多余的，嗯。
嗯，明白，就是还是正到了本来的啊，听证。
文人都可以啊，就有些人他抵死不认嘛，他抵死不肯嘛，就是这样。我说他要不肯承担，他不知道什么是本来，我们就跟他说正自见嘛。那不知道的，那心万千种不知道的也有的是啊，他还来等那个玄妙啊，特殊的境界呀、啊，或者是，哎呀。他想的就是放大光明啊，反正就是他想的那种，嗯，不肯平常啊，嗯，
但是有所得是吧？得一个，
那肯定啊，他肯定是有想法的呀，他一定是，跟这个佛说的这个实相无相不相应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东西捞摸，他等着那个呢。
嗯，师兄是灌顶千座内。师兄的问题呢，主要是我现在打到200多座了，最近呢有10天左右开始坐上持咒混乱，还有就是持咒摄入不到心，更感觉不到心念耳闻，不知什么原因，请老师指点。
我们得看看他，你是怎么了？你原来你觉得你这个心念耳闻的持咒方法还是能掌握住的，目前掌握不住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一定是你在哪儿起了什么念，你自己没有发现，就是执着的那个执念，嗯，妄念。
嗯，应该是有一次我在持咒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在座上。嗯，就是咱不是用心持咒吗？赶我一就是一回头用心持咒的话，哎，感觉自己这颗心不，感觉这个心不在了，好像是都从那个时候吧，应该有这种感觉。
你持咒的时候又在那儿找心是吧？
没有，就是、哦、自己吃咱们吃着肉在座上嘛，在座上吃肉，就是嗯。突然间吧，自己一回一这个，一回念的用心吃肉，就是跟念跑了吧，之后马上又回来吃肉，一吃肉呢，感觉哎，自己这颗心，哎，没有这颗心了，哎，有这种感觉。
就说你起念了嘛，你起了这个念啊，你正念着咒了，你突然想到我用心吃肉了，你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
没有，不是这意思，就是说，嗯、我在吃肉的时候吧，吃肉，然后就是，咋无意中的就是，哎，回过身来是用心吃肉，哎，咋感觉不到自己这颗心了，哎，就是这种感觉。
你感觉心干啥？你这个不就是个妄想吗？你这个还感觉你的心在不在？我咋没心了？
对，就是感觉没，就是感觉没心了。
你这不是个念头吗？说了半天还是这样。
嗯，
我听你说的就是这样。嗯，正在那吃咒了，这又找到，要我咋没心了？嗯，打了一个这样的妄念，从那以后就吃不好了。嗯，我再问你，我们现在对话，我说的话你能听清吗？能吧？
能听清。
你说的话说了3遍我都听清了，那这时候你咋不找心呀、啊嗯、你一找心又打一个妄念。
嗯，
这不是没事儿那个什么找事吗？
是应该有这种，应该是这种吧，没事找事儿。
那你说的吗？你自己说的吗？大家都听到了吗？你没事找事儿的吗？正吃着这肉的突然想起来打一个妄想。我咋没心了呢？嗯，这就是个妄想、妄念、执着他了。
嗯，
执着有心，有心也不是，无心也不是。正吃咒的时候哪用加上一个心呢、啊、加上一个这样的念头，就那什么刺不好吗？多了一个事儿嘛，多了一个妄念嘛，执着它了，那你怎么能吃得好呢？管他有心没心呢、啊、你看那个易规上写的心念耳闻，就是嘴唇微动，用你的闻，就是用我们的闻性来听闻这五、啊、听闻那个无声无音无声之音啊，那告诉你具体的念法是这个，你正念着了，你打了光响，当然你吃不好，嗯，管他有没有心呢、啊，只管吃吧。你牵着修了多长时间？200多座。
嗯嗯，200多座现在是，嗯。
你还有这样的呢，比如说我正吃着咒呢，本来我吃的咒没什么，没有都顺其自然，就这样刺着了，这方法也掌握住了，一会儿想起来我心念闻呢，完了，你看你加了一个这东西搁里边，我没有心念闻我咋办呀、啊、你加了这样一个念头夹杂的、嗯、你还怎么吃咒？
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都是自己的妄想是吧？
就是你打了妄想嘛，你打了起了个妄念嘛，还有什么色不住心啦、嗯、还有什么管他色不色住心呢、啊、嗯，你这样你感觉不到心念闻，你有个感觉你怎么能吃得好？嗯，这都是通通的，这些都是你这些东西就不管他了，爱咋咋地，就我自己我就这样吃吧，吃成啥样算啥样。你这样子没有负担了才行。嗯
嗯，就是说一个是妄想，一个是负担太重，跟就是这两种呗，
是吧？搁到心里了，你又想着心眼闻、嗯、又打妄想。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经常都会这样。自己本来吃着一个，就是按照上师说的，就像我们现在说话吧，不会卡壳。哎，你说我有心没？我正说着话了，我有心没？完了，你还说什么呀？你在那儿就分心了，你还能刺好咒？嗯，意思是一样的。
嗯，那好嘞，魏老师，嗯，我懂了。
好好好好，
嗯，感恩魏老师。
嗯，
魏老师，我来了。
啊，
在线
啊，对对对。
嗯
啊、我想跟你聊什么呢？我们就插一下，你来了，我们就先聊一下你的事儿。你说你身就是说，脚跟站稳了，了不可得。你说你是脚跟站稳了，那我都不知道你，我有一点不知道你的那个，你现在牵着过了以后，你又开始重新打坐，是不是又准备打一个1000坐？我不知道你。
哦，我有这个想法，我准备明年把孩子送到大学里面以后，也时间充足了以后，重新做一个项目。
你认为打坐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现在认为这个打坐就是能增加定力，就是遇事就能、
啊、
能增加定力，遇事就能透得过去。
你认为定力是从这儿来的？是从这个四禅八定这块来的。你不是要打坐增加定力吗？我们就聊聊。我想了你可能还有什么想法吧。你牵着以后还想打，再打个1000坐，你想干啥？你说是增加定力。
对。我现在隔三差五打坐，然后感觉打完坐以后，比如说今天打坐，今天遇事的话，我感觉心里面的这个比较安静，遇事能透得过去，也容易转化啊，容易转化、
嗯、
也就是容易转化、
嗯、
如果今天没打坐的话，如果工作上遇点事情的话，有对立这一块的这个念头出来以后就不容易转化，所以我这个我就明显的感觉。
嗯，
还有我自己感觉这个以前那个打坐也不太如法。
哦，也不太如法。嗯。
哦。
那个就是说，我就说 我们那个心不动，不是从这儿。我认为，就是你这个虽然是一时之用，就是我们四禅八定的功夫可以把烦恼啊妄想可以扶住，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认为烦恼它就是说我们遇事不动心还是知见上的事。刚才我问那个师兄弟，我问他心厌了不可得，你知道不知道？他知道。既然了不可得，是你打坐的功夫能够把它降服住的吗？
打坐功夫啊，降服不住。
禅是要眼证，所以我认为你说那个了不可得，我不知道你心里，你还说你踏实，你说的了不可得，我不知道是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了不可得，我现在这个了不可得只是一个知识啊，因为遇事以后啊，这个念头起来我还能看到，我还知道了不可得的。
那个念头起来了是个什么呀？就是说让你致死的念头，你还是说把所有的念头不起来就对了，你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是支持念头，
支持念头。
啊，心执着的上面，粘着的上面。
哦，执着的念头，执着。
对，
就是念头一起就支持了。
对对，执着执着上面了，我就反复断，断了以后，他一会儿又起来，心又纠结在上面了。
我认为你这个了不可得，果真是知见，是吧？
啊，明明知道了不可得，但是反复的往上面粘。啊，
你心不吃，就是不肯那个到这儿了不可得，只是说我知道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
哎，果真没猜错，我就觉得你要在这儿。我认为可能是有点问题，我就想吧，你这个时候做功夫，我告诉你，没有进也没有退的时候，你咋办？根本牵扯不上进和退这个事儿，离开两边嘛，没有进退。你以为做功夫进了，你就可以把那烦恼扶住？扶住也不是，它也是暂时的。
哦，
我说。你想进，你这儿想把功夫做得进更上一层，做功夫做得进，就是说它是生生灭灭的，你把它做成没有生灭，这个叫不动，那这是一条错路
啊，
这是一条错路啊，这个就是像那个石头木头一样，你想做成这样，把所有的念头断光，我们不是，不起心厌之心，不起进退二念，离开两边。
这个真不容易，我也知道这个、要离开，我也知道要离开这个二元对立，离开两边。
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儿，认识到这儿，当下是现成的，不是我做功夫能到这儿，是做功夫，通过做功夫突然发现。原来进退都是我自己的妄想。
哦，
没有进退的时候，我看你上哪儿做功夫去，这个功夫用在哪儿，当下无声，你这都找不着东西，身了不可得，心了不可得，境界了不可得，这要是切实就是切入气入，这个就不是知见，我说的不是知见。一会儿你再听吧，我们可能会
我有点体悟，有点体悟，这做功夫也是个妄想，
啊，
做功夫也是妄想，两边也是妄想，
有没你管他有念无念呢？
对，
也不是有念，也不是无念，
啊，
根本就和那个有无都不相干，所以你再打坐，你可能会增加你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定力。但是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打坐多了就能体悟的，不能不就是能够回头转脑的，是 是你突然发现我们的心原来一切一切都是虚妄的。我说虚妄的这一切相在我这儿都是了不可得的。他虚妄啊，他干我什么事儿，他都是虚妄的。这个时候我的心，我喊你你不是也听见了，就说明我没断灭嘛。这个地方有东西没东西啊，我们做的是无度。可以接缘应缘接物，活泼泼的应缘接物而不住。你不是说所有的念头我们都给它消灭掉，不是的。
对，这个我明白，不是所有念头该起念时还要起念，应缘接物。
我们是应一切缘而无住，念念无住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是道理。但是你，我就怀疑你那个了不可得，我不知道，我就今天晚上跟你聊聊。其他四兄弟也可以，就是借助于，就是我们俩聊天啊，也可以那什么，你看看你自己，
魏老师，我那个问题就是前两次那时候答疑的时候解决了，就别的师兄的那个问题，我这个都是对，已经那个就是没有了，就解决了。完，魏老师说了一句，我当时上麦说一句话，完魏老师说，那个不是问题了，我就一下就清楚了，我的问题已经那个解决了，是这样的。但刚才这位师兄说的这个吧，就是说事儿上透不过这块，就是再想打个前桌，我确实也有这个想法了，就和这个刚才这个师兄想法就差不多，就觉得事儿上透不过，就那个力量不够。完了就想要那个打坐，但是我觉得还是说这个知见解脱，就是你知见这块证的话，就是过完千座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好像还是有点担心，就是心不踏实，就想要那个哎呀事我能透得过。我刚才和刚才那个师兄想法差不多，所以说刚才魏老师一说的时候，这块我也清晰了，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魏老师。
一会儿我们还会聊，还会聊这种，还会聊，就是大家共通的，都是想，事儿上我不动，他都是这么认为，我不动
是，是，就觉得这个定力，就是我能那啥呀，定住，你还知道不？道理上也知道，你说都明白，都清楚，完事儿上吧，基本上就以前。是事儿就觉得卡了，现在也没有卡不卡那事儿了，就是这事儿过就过了，完也不寻思他，也不再琢磨了。主要的问题是以前是愿意回头一想，再一琢磨就不对了，又着相了嘛。完这块解决了，就是不想了，事儿过就过了，来了就硬，事儿过了就也没有那个啥，也挂不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说完了，没事儿了。
老师兄都是这样一个事儿，说道理吧，我看主持的那个，我好像看的，也明白，但是也不通透。遇事的时候又觉得，呀，我又不行了，功夫不行，或者是怎么样，是。
魏老师好，魏老师，我也就是特别喜欢打坐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每天早上起来两个小时，就4点多钟起床嘛，然后打两个多小时，就感觉像吃饭睡觉一样，然后就
这对呀、啊，那不是对吗？就是吃饭睡觉，平常是，
对呀、啊，就没有感觉，就是不想打，或者是就是没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好像是少了一件事情，然后就也没想到是干什么，就觉得还有一个就觉得是和那个坐下观照的时候，还我觉得就是坐的好的话，就是上坐就坐了能就是观照的时候，坐下观照的时候更好一点。力量。
你打多少坐了？你这个。
我坐了2次1000多了。
啊，难怪是你的情况，就是学修上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就是还想打坐呗。
啊，对对对，您刚才这样一说的话，我就觉得是不是打坐也是个错误呀？
不是打坐，就是我们说坐足1000坐，他的定力已经非常足。我们说这个定 是源自于慧，它本来就不欠缺。不是我原来功夫低，我弄个高功夫，不是这功夫好。我们说你走的这条路就是说不出不入嘛，我们说这个才是大定啊。你这个才是能够担当起佛法这个如来家业，才就是从这儿啊，我们说的就是定是指的这个。
那个我就是第一年就是看到元英老师那书，然后第二就是开始打坐，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灌了顶，然后就是我学了佛的时间不就是有五六一共加起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不大就是没那个就是不怎么那个，就学佛时间有点短我感觉。
你现在不是打就是要打2000座呀是怎么样，就是1000座
打完了2000座了。
2000座都满了，你可以在这个平常你可以放下。为什么？就把这个打坐的这个事儿先放下，在世上练练心，看看是不是预警寒动。就像他们刚才说的，寒动，寒是
动啊，
还是坐上坐下，还是有这个起伏啊？
对，就是坐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有挂念，就是就是说会想起来，然后就想起来时间就是短了啊。坐下的时候也有很多事情透不过。
想起来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比方说你要是心念二维嘛，就是有个念头就插进来了，然后就会想一想，然后就是就会跟着跑了，有时候就是这样。
这个也会的，也会，就是那个还是那个习气，没事也起个妄念。就有事没事都起妄念。
对对对对，就是有事没事就起妄念，然后你静悄悄的，然后他就有就会有一个东西就闯进来了。
知道了。你可以多看看祖师的开示啊，你也可以听听，就是我们学大手业上你跟着听听。祖师开示看看，因为你有2000座的底儿啊，有这个定力，不能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不能说这个书拿了一目了然呀，怎么样完全那个什么香气，但是有这个资本啊，你去看看肯定是有很多都能看得懂。
能就是能看得懂。然后还有魏老师，我就是我有时候也听好多那些就是有时候在网上也听不少人讲东西。然后我就是我昨天我们那个小班的群里发了一个就是齐老师讲的那个拒解野狐禅。然后因为我不会融会贯通的哈，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有几个疑问，我能不能问问的。
我不知道，那你得把原文找出来呀。
就是在咱们小班里发的那一个，然后我就跟你说一下大概的。然后那个野狐禅不是说不落因果吗？那个就是说不昧因果嘛，然后他就解脱了嘛。然后那个魏老师说，那个就是大修行人是不落因果的。
对呀。
他
这个禅师，这个就是说前百丈他说了不昧因果以后他自己疑了。
啊，对对对，我就这个地方不大明白哈。然后他自己疑了，然后他要是不疑的话。
不疑有什么事啊？
不疑就没有事了。但是我不是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他齐老师说那个我们大修行人就直接进涅槃了嘛。因为我现在就是很多知识不能融会贯通起来，然后我就想着，然后我们进涅槃了以后，我们进了涅槃以后，但是我又看到有的人
说
进了涅槃以后就是
齐老师说的话
啊，
直接去进涅槃了。齐老师
对，或者我们大修行人就是那个就是反正是要入涅槃嘛，要入涅槃了，入了涅槃以后，我就想着入了涅槃以后，我们是不是还出不出来呀？
你看看。人家齐老师说，那你知道什么叫涅槃不知道？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嘛。
那还有出， 还有还都没有生灭，没有增减，还有出，还有出，还有入。
啊，就没有出入，没有出入，没有出入。那我们还有听到有个说，涅槃就是无知呀。
你看他说的都不知道哪儿的话，什么时候
无知啊？对呀、
啊，
所以说不会说会怪突然，我就有点就疑，好多疑问。
你的你再去看呀，上下的再看，嗯。
那还有位老师，就是我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他要是那个菩萨是要是出来度众生的时候，他是在涅槃里还是不在涅槃里呀、啊？
你还是对涅槃不理解，你不知道啥涅槃、
啊。那他要是出来度众生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有因果？他有因果没有因果？
那你不是埋汰那个菩萨了？那大菩萨哪是你说这样吗？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说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他怎么还有金枪马麦之报，那他是有因果还是没有因果？他是有因果他不做因果是吧？
你知道金枪马麦之报那是佛示现给那些不信因果的人说的。
哦
知道吧？
哦
不信因果、我们说你还没有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些、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佛，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连因果都不信，佛就给他示现。说众善奉行吧，这也是佛教的一部分呀。诸恶魔作，否则你会有因果等着你了。不是跟他讲这个吗？就所以四现佛不一定给，就是跟对什么样的机，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法。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能想明白。要是我就想不明白了，那我想的佛那还有因果呀，那要是入了涅槃就没有因果了，那菩萨度众生有没有因果呀？我就这样想的。
你跟佛说什么因果呀？那是他示现给大众，
大众这样我就能听明白了。
对对对，大众那些民间的大众，他那么着相，他着完相，他不受果，这是肯定啊。
对对，对，
那
就是有时候。就是那魏老师，就是我想一下这样说，就是我们修行人如果要是就是证了涅槃以后，然后就是如果再出来度众生，出就是我和这个词用的不对哈，就是是不是就是就是他就是不住，就不住因果了，就是不住，因为不住了嘛，不住了也就不住因果了，是吧？
那不生不灭，你说的那个因果是有因有果。那我们的本性
不生不灭。对，我就想了，念度众生的话，那度众生的话也是没，也就是不住了嘛。
不是想，
所以说也就。
你刚才说的什么涅槃以后？涅槃哪有以后啊？哪也没有以前，哪有前后啊？所以你这个词，你回去好好看。
对对对，就是说用的词可能有就是不大恰当，因为也不因为不懂嘛，就是就是看的东西有点多，然后就不会融会贯通。
回去看看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我们的本性，你要看清楚。你说这话都没法说没法拉。就是涅槃本来没有。也没有以后，也没有以前，他没前后，还说什么因果？
这样也能听明白。
对对对。那你说那为什么那个金枪马脉啊，还有什么那个头同三日啊，那不都是给你示现吗？示现就是有人的。
这样我就能听明白。
魏老师好，各位同学好。刚才那位师兄提起了那个大修行人不落因果的问题。 我有个想法哈，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因果呢，它是这个生灭法，在生命法里，但人呢，这个阿赖耶识呢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实际上人是生活在这个从这个那个佛祖开示里边讲，就是人生活在他的幻象里边，幻象里边。那么人的这个不生灭这部分，就真心这部分，它是本身就是不在因果里边的，是因果啊达不到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所谓被因果束缚呢，是人的这个虚妄的这个心，虚妄的这种感觉，他是被因果束缚的，是吧？那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是在因果里；你一旦明白了之后呢，你是不在因果里。
我可以视现
啊，但是可以视现因果，就佛菩萨游戏三界无所挂碍嘛，他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可以视现生老病死，我可以视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但是呢，我不是在因果里，我也不被这种形象所束缚。
那不是冤枉佛吗？
他不是，他是不生不灭的。人呢，跟佛这个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人是迷惑了，被这个自己的这种错觉给迷惑了。我就这么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好，对，
是吧？好，老师，我就说一个，这个我说话说完了。
对，众生在没有豁开正眼之前，他认知一切色相、心相都是真实的。
他认识了，
如此。对他认识，
认识了之后，所以就到因果里边，跑到因果里去了。
那是如是因得如是果嘛？他自己知道，他肯定会对。既然
本性是空，那么一切的现象，万法空嘛。
即使众生有这样的习性，就是无明有这样的烦恼无明，但是他这个本性也不欠缺分毫，跟佛菩萨是一样的等同的，什么时候狂心歇下了，我们的真心那个妙用就显现出来了啊，就是可以，你确实能到了不可得，一丝不挂，可以应一切缘，起无量无边的妙用。那你说众生咋不能？他不是着相吗？还是说这个话？
那么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修，实际上就是修的这个心。把这个错觉转化成正觉，就这么一回事，是吧？
就把我们的错误的知见纠正过来，本来是了无一物呢，我们偏偏认为哪一样都是真实的，这些相啊、心相、四相、色相都是真实的，那你认为真实，那个因果律也是真实的，在你这儿也是真实不虚的。你这个运行的世间运行的规律和你这个人的作为思想等等，这些因因果果它都是如是因得如是果，这个怎么会错了？我们刚才说的佛菩萨那是四现，那是为大众而四现来说法的，现身说法的，那不代表佛还有痛苦还有什么，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样，他的心还是光照大千，还是妙用。对。
那老师，那就是我是这个，虽然我是这个修法时间不长啊，就是没有这个什么化空啊开悟这种现象，那我有这个知见，那比如生活上遇到这种问题，遇到了这个困惑啊，各种这个情绪起来了，那拿这个知见一照，那么他这个本身这种拿着知见去依照呢，他是不是也是一种观照呢？
我们现在就说先具有正知见，直到我们原来的那些都是妄想执着的意识心形成的自己的见解。现在我们学佛了，不应该按照你的这个见解来认为是佛的知见，应该看佛怎么说的，就像你说的。佛之见我知道了，这是个道理。这个如果说真的能够毫无疑惑也没有不疑，这个时候你这个之见就变成真智了，真正的智慧了，你就是具有正法眼智慧眼。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这个 真正能够揪得明白清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那道事上就有用，有力量，他就不会迷了。明明是个假象，为什么还要迷？那一开始是我们自见问题，后边如果真是能够承担下来，这个才是斩断烦恼的利剑。刚才我跟他说的也是这，哎，你说了不可得，你是个名词儿，是个概念，那确实一事上不得力。如果说是你自己的东西，本贴贴实实的就是了不可得，没有东西。这个能所自见是自己建立的，妄想执着建立的。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虚妄的，你终于有一天认识到了，它就不灵了，你的心就灵变了，就能起作用了，就遇事就透得过了。如果还有疑，比如说刚才四兄弟说，我平常我安静的时候，我在那个静的环境中心，我遇到我那个我原来就是我那个习气特别重的那个时候就不灵了，你就见相即见性，你就是说你在这儿就没有立稳脚跟，又用这个妄想把那个你的本心那个代替了，所以说人家说过去说那什么叫彻透啊？彻透真心，烦恼它就是菩提，烦恼菩提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可是你烦恼一来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哎呀，又疑惑，又把这个烦恼当真实了，忘了本心了，就是这样。你就觉得没力量，没力量，大家都是这样啊，好事你更难透，但是你现在逆境透不过去的时候，你知道疑，你知道心里不安吧，那顺境你更透不过去，但是你发现不了你不安。顺境更难投，因为一法不立，你在这又立了个烦恼，真实啊，我怎么过不去？你要是真实，你就是过不去，你怎么能过去？他本来是希望你认为他真的，我还要透，我透，你怎么都过不去？突然发现，哎呀，他也是了不可得。
那么老师，这个知见呢，它是一个理解上的事情，证悟呢是一个就是
心
理的一个体验，我理解的是一种体验，一种认可。那么它这种证悟和理解呢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打坐呢，实际上是在如果说用追求这个词呢，实际上在追求一种证悟，一种切身的体验。那么体验到了之后呢，你本来知见上是自己相信的东西，就变成了你真正的一种体验的东西，就像是这个小孩子说这个开水要烫手，那么大人告诉他的时候呢，他是理解了这会烫手，但是他没有亲证过，被烫一回之后他就会认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打坐开悟是不是也是应该这么一种体验呢？就是我真正见到这个东西了，
真正的是能所双断，能所双亡，顿断，能所顿断，这个东西不起作用了。你原来记得牢不可破的有我所，你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说你那个根本无明那个根儿，啪就断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就像丧失比喻了，你根儿没了，你那个大树的枝叶你不早晚得枯呀，就是这个力量是源自于这个地方，真不可得，真没有东西。如果说你还是个理儿，那就不管用。
那老师，我理解就是在这个在修法的过程中，
不是理解这东西。理解在这儿，意识心已经断了，就是你这个思维心啊已经断了，这个地方。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们的这个灵知之性，当这个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脱落，就是说我们这个能所它就会脱落呀。这个就是根本无明嘛，破了根本无明， 我们从第八识下手，就是先破根本无明，然后真破的时候，那就是那个不是佛的宝贝，是你自身的宝贝，是你自己的东西。嗯，
那就是亲证，那就是
亲证，
亲证，
亲证啊，
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那些师兄弟成天说我要化空，身心世界要化空，你化呀，你自己做功夫做到这儿啊，我都比喻一团乱麻，一个大粗的麻绳。一点一点的拨拨拨，最后剩了一丝了，啪就断了，没有知足了，没有身，没有心，没有境，它都没有。你依什么呀？依不到什么，就是没依靠的依啊，单地人一个衣服的衣，你依不到什么，它没什么东西，你依什么依啊？嗯，这个时候，那灵知不就显现了？但不断灭啊，我们说无一不可得，它不断灭啊，所以说了了分明。
那么我们打坐实际上就是一个磨绳子的过程，
就是打坐让我们的心，所有的心都卸下来。你通过打坐，你就能知道你这个心又着相了，又着相了，一点一点的，一开始断初妄想，然后能够入定，能够心念耳闻，能够清清楚楚，就这样子再做再做，咒也没了，我也没了，再做空空也不住，断了。这个别着急，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这样，就能证到这样的心境了，确实是。
好的，老师，好，谢谢老师，我就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好的，我们聊的还行啊，还可以聊。
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其实一直强调的是明眼，他就是要那个知见证，他觉得这一步走对了，那其他东西都还不是问题了。如果一直在功夫上面在打转的话，那他就会有就带偏掉了。老师一直强调的其实是这一点，我感觉了，从刚才那种聊天当中，我自己悟到的是这样。
那个师兄是蛮谦作了，那么他跟老师主要是有两个问题，那么问题一是呢，遇事时会发脾气，但相比下和以前利落，时间短。偶尔能做到刚发火就知道了，但话不停继续说，而心里和刚发火时不同了，不再有发火的那个劲，好像没根了，虽然嘴在说但心里空了。请教老师，我想知道的是，翻江倒月时不曾失着老僧袈裟脚的境界，和我这时的向上发火而心里空静有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平时自己独处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有时妄念，有妄念时就警觉，心里没什么事，但遇事时就爱随境界跑了，没有独处时那样的心境。这个是个安静的静啊，请好，请教老师，这是定力不足还是观照力不够呢？
第一个翻江倒月，莫叫死者老实家人，不是，是你翻月。我找到原文吗？
我搜一下看看。
你搜一下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元音老人那个比较好懂。
对对，
看到了吗？我们可以参照着这个来看上师怎么说啊。因为今天晚上所有的就是打过千座的师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上师怎么说，怎么教导我们的。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再给那个师兄纠正手印啊，可以最后再处理那个问题。我们先看这个呀。梁山圆观禅师座下有个圆头，是管菜园子的， 种菜供大家吃啊。梁山圆观禅师，他我看他是洞山这个门下的，就是他这一支的下来的，这个师傅，他应该是这个寺院的，主持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平常上堂说法的人，这个看梁山圆观禅师座下有个圆头，是管菜园子的，种菜供大家吃。他是个开悟的人。有一天有个僧人去挑逗他，就挑逗这个圆头，就挑逗梁山圆观禅师座下的这个圆头，种菜的这个人。这个种菜的，你别看他种的干的活，你看大家看，就是不是文字啊，不是，就是粗活，是吧？但是他是个开悟，是明眼人。说有一天有个僧人就去挑逗他，要他露个消息，说你是开悟的，你何不就是你也说说呗，是吧？说他你怎么不去问堂头和尚？堂头和尚就是这个，哟，梁山圆观禅师啊，你怎么问一则两则话？你说个一二也好嘛，你去问问嘛，对吧？你是开悟的，你跟他就是你们两个交交手啊，就接接缘嘛。你看，接接缘嘛。源头说，除非我不去问，我要去问，去叫堂头和尚下禅庄立地斩。哎呀，你看他这个自信呐、就是说他那个心里边了无挂碍的这种心啊，这种心境就亮出来了嘛啊。那第二天，梁山禅师上堂，源头站出来问说：“家贼难访是如何？就是说妄念纷飞不可收拾时候怎么对付？”梁山说：“师德不为人，我先看见他，对吧？”意思是说，你既然已经知道妄念纷飞了，我就不必踩他，跟我们说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坐上看到妄念纷飞，那个或者是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踩，不踩他，这本身就是妙用啊，是吧？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我们的就安住在本体上啊，要任他自生自灭，不跟他跑。可是我们一遇逆境的时候就害怕了嘛，你害怕这个心就是跟他跑啊。如果任他自生自灭，那又无妨，那也是我们本性的妙用。就是跟他跑是流浪，压制他是搬石头压草都不行啊。说你不踩他，就是也不压他，也不住他，阻挡啊，这个意思。压制他是搬石头压草都不行，跟他跑压制他都是用冤枉的工具。我们刚才说了，你就是说你做四禅八定的功夫，那就是扶住他，就是压制，就是扶住他，用这个定力把他给压住，就是不让他起。你认为这个念头是个坏东西，可是你看现在我们说这个源头和这个梁山的对话，我们就清楚啊。我们不压他，也不助长他，是不压也不住啊，就这种啊，不擒不住嘛啊。如果说跟他跑，这个妄念起来了，你跟他跑，你这是冤枉的。如果说他起来了，你觉得他不好，你就不想让他起，这不就是压他吗？对吧？这都是冤枉的。认识清楚，不跟他跑，就不冤枉了。我源头说识得后如何？说你认识他了。我认识他，他是妄念纷飞啊，你就认识他了，怎么办？认识清楚了怎么处理这个妄念？怎么办呀？这个妄念来了怎么办？梁山说：贬向无神国里，就是说这个妄念它本质无神，这个念念相就念就是妄念，念念生生灭灭，它就是无神。告诉你，不认妄念，只认灵知。认本体， 所以说这个地方梁山说点向无声国里，这是明眼啊。如果不明眼人，他就会说那个，哎，多打仗，多打住，是吧？那个这个令他不齐，哎，那你就错了。我们说这个念念生生念念，它本就是无声，本来无声啊，有就是没有，你不踩它就是了。如果你踩，我们大家的方法都是踩，那我又烦了，你看我又过不去，怎么样？你就是又踩了嘛，是吧？你真的不踩它了，有就是没有，有也如果不踩它，它就是自然的生生灭灭，它自然的就像那个流水一样啊，就过去了啊。你不踩它，就是久久妄念自然不起。如果你踩，你总是跟那个功夫做对立、做对峙的功夫，那你这个就不是安住在本位上啊。久久自然不起，这就是贬相无生国理啊。你哎，有的师兄说，哎呀，那我认识到本性了，对吧？我贬相无生国理，我这个念头它就自然化于无形了，是吧？那所以源头就问，哎，你贬相无生国理，你认识他了，他这个妄念无形无相了，那这个无形无相就是安身立命吗？这就是根本吗？这就是那个什么呢？究竟呢？源头说莫是他安身立命处吗？意思是说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我们大家都是想的，不动不动就是没有这个妄念呀，或者把这个妄念化空了，化没了，这样就究竟吗？梁山说到这不行吧，死水不成龙、意思是说死住在念头不起的境界上是走错了路，死定这个时间长就把这个做死了，因为说这个念头没了，让我们这样子弄，认为这个好，认为念头不起这个好，我不动了，这个功夫好，这就走错了路，死定就像一滩死水一样，死水那个龙是干啥的？它龙是戏水，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做这个什么呀？做大事业的，它要启动的啊。那你要像一滩死水一样的，那龙怎么能藏得住呢？是吧？就没什么用处。那源头说：“哎呀，那这不对，那我咋办呀？对吧？如何这是活水里的？如何是活泼泼的？我们的这个灵芝活活的，活活泼泼的啊！”梁山说：“心波不住浪，大起大机大用，心波不住浪啊，什么事都可以做，心里毫无挂碍。”就是说，也可能是横眉顺目，也可能是怒目那个张弛，是吧？他的都可能啊，都可能，但毫无挂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怕。我要发脾气了，我要怎么样？如果那个事儿值得你发，能够转化于他，这不就是妙用吗？你挂在心里，你怕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这个就是说心波不作浪啊，心波不作浪，什么事儿都可以干。就是心波，但毫无挂碍。他不起你那个好坏的那个心。但毫无挂碍，一点也不往心里挂，做了就等于没有做，这就是不作浪。源头说：“哎呀，你看看源头多厉害啊！心空不作浪，那我问你，你既然说这了，那我就是意思挖个坑，忽然穷经倒月是如何？三月都倒了，大山都冲倒了，你还那个？”还是在那说我不挂着我不动，我是好大的波浪，就是说突然大发脾气了怎么样？哎呀，你看看梁山多厉害，你看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一把抓住源头说：“舍利， 莫教师者，老僧袈裟教。你挖的坑我不知道吗？你看看这个梁山，他是个敏感人啊。哎呀，那又要是我们说呀，我又是习气了，我又是烦恼了，又是什么呀？我在这儿我就我的功夫没做到家呀，或者怎么样？你看看人家梁山，哎，说你色厉魔教师的老僧袈裟脚，你说这话是难道是让我帮你那坑里跳吗？你不要叫撕着我的袈裟脚啊，就说发脾气只是那个菩萨心肠罗刹面啊，吓吓对方，教育他，毫无嗔怒之心。如果你起了嗔怒，当然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看似穷酒倒爷之事，还不成撕着袈裟脚吗？啊，如果在这儿，即使是这样，你有了嗔怒，你要能够撕得透，嗯，这个地方。也不失，这个才是真功夫，我认为这才是真功夫。你能够把这个嗔怒的这个相看透它，离开这个相，你知道吧？这才叫不成师的袈裟脚。当然我们就细心，可能我觉得这有了这个嗔怒，我们又没有，就是你看到他现的这个怒目啊，这嗔怒之相，这个时候你就认为他真的发脾气了，在他心里边是了无挂碍的，没有的啊。那你看这个这个上师说了，你还看古人一问一答，相续的恰如其分，如剑锋相逐。你想想那个剑的那个尖儿，那个锋，对着呀，正对着你那个尖儿，那个锋刃。这是就是说这两个人呐，旗鼓相当，就是像打了个平手一样啊。如果要不是见底透彻，他不能这样子如此有这样的作略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最大的不同，你们都是有疑，认为功夫没做好或者怎么样，在这儿哎呀不能那个什么呀，感觉到心里边是没有挂碍的，没有不空，但是有疑啊。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你和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禅师他不同之处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一切，刚才说我们要能够见相即见性啊，就是遇事发火或者是怒目圆正啊，毫无嗔怒，这就是妙用啊。不见这不是，如果说你就是有嗔怒之相，还有嗔怒之心，那就着相了啊。那个清酒倒月的这是源头讲的，是吧？那清酒倒月他就是来拿这个话激他的，看他能不能就说在这个时候要不要会不会走住。我认为这就是源头给这个谁，哎呀，梁山他挖了个坑啊，挖了个坑，看你跳不跳。哎，那人家梁山说了，他说莫教师者老僧袈裟脚，你就这样，你也就说撕不着我一点啊。这就说我即使就是那大风大浪啊，说穷酒倒夜，我心里也了无挂碍。他就说这个意思啊。我认为，哎，这个地方。若不能离开这个清酒倒月，若不能离开这个相，那你就陷进去了啊。这个莫教师的老僧袈裟脚，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给这个源头说，你小心着，你警告你，你还想施着我的袈裟啊。他就说在这个地方，人家这个梁山呀、啊、他两个梁山和这个源头啊，他两个相差多少啊，都是你来我挡，你来我往，他这个都没有被这个对方的语言转了圈啊，就都是转噜噜的，哎，毫无所住。我们说就这样，如果说有一个坑跳进去当真了，那你就是丧生之妙，你就死跳死去了，就是你这个法身就丧失了啊，就是 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我们所有的师兄弟，我看一般的好多都是老师兄嘛，好多都是打了千座或者两千座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应该好好体会一下，体验一下，对吧？嗯，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正好说说这个事儿。嗯，就是末教师的老僧袈裟角，意思就是末教就是有什么呀，我查了一下词，这个就是有警告之意，你小心着。嗯，你看给对方也是就是回击啊。嗯，他这里面有一个警，这个地方他有个警告之意。嗯，好，这个事儿，我们就算说完了，因为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一事儿过不去了，卡壳了，他就认为那个什么了，或者用打坐呀，或者是怎么样，打坐是一方面。嗯嗯嗯，
老师，我那什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老师，您讲我听明白了，我可能就是我刚发火的时候是我忘了，但是我刚一发火的时候就偶尔发现了，我知道我发火了，但是我话我还得继续说呀，我没说完，我还得表达呀，然后我这时候说的就是像心里头就是跟我刚要发火那个心劲儿就不一样了，就像刚发火前像有个根儿似的，就像有一股火蹭下出来。然后当我发现的时候，那个火、就是、
那也没事啊，那也没事啊，那个情景可能需要你这样。嗯、
哦哦，那我就清晰了。
那没问题了吧？嗯、
那就是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我平时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心态还挺好的啊。比如说有妄念了，或者我马上就能就像警惕一下子，就是感觉没啥事儿。但是比如说我跟别人聊天了，或者是遇到境界前，哎，我就是很自然，就像是随着跑了，完了，但是跑的那，
跑了，
就跟人家那个可能境界就跑了，我就自己感觉好像跑了，然后我还能发现，
你认为什么叫跑了？
就是好像跟人家说话有点像急躁了，就是着急了，说话就像有点带情绪了，我就感觉。
哦哦哦。
哦哦。完了我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能发现。但是我就不像说你看刚一开始说话你就能警觉，就是挺平静的那就说呗。我非得就是一开始就像急一下子。其实就觉得这个就可能跟境界跑了吧。但是说说的我还能发现，我就觉得啊，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可能就爱就是起情绪啊，然后我要是静的时候吧还感觉可以，我就这块我不知道就
是
跟别人
说还是认为不动好。
哦哦哦，
动而不动行
啊，我就啊，那行
那没事了。
嗯，那行，那没事了，魏老师，那没事了。嗯，原来还以为是定力不足，或者是我关照力不够，原来那么认为的，动而不动。嗯，
不住嘛。你看元一老人说，哎呀，茶饭风俭随缘过，拼命一切无度中，这是上师给你说的多白的话。
我头一次听说呀，老师，头一次听说这句话。
上次说的呀，有啊，
头一次听说，不知道在哪里讲的。
哎，师兄在我们的大群里面嘛，这大群里面我们经常会贴那个明心见性的这个，跟那个大手印都在贴。就您，我记得这个问题之前有贴过啊，就有类似的这个老师的那个，就祖师的这个文集里面都有讲到这块。
你不是说做功夫吗？就跟你说做无助的功夫。
哦，
让本性现前，实事现前，根本就不着相，不着那个相，我又动了，又不动了，又
明白了，老师。
啊，魏老师好啊，就是刚才就是现在就这个题目这一个，我敬请这个魏老师，你再给我开示一下，我这个看这个恰恰我也写错了啊，那我开示一下、
你早点干啥了？你早点干啥了？
好，
我跟你简单说、
啊、
就是说
啊，
这不是你的心底，如果你的心底到了这儿你不会不理解， 这正是我们的自心，那个妙用。你不到这儿呢，你